ハレルヤ。
ハレルヤ。
ハレルヤ。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是相对于这个大震动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震动我想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最近的日子，一个很威胁人的预言啊，说七月五号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大地震，都听过吧？七月五号才几天？那其实这个震动，我们可以认定说那一天不会发生，但是震动是每天都在发生的。那个这个礼拜北海道四次的六级以上，再加上今天上午的5.9级，有五次的大地震，北海道。其他的种种像战争。这个伊朗的战争，或者是水灾，或者各样灾害，中国的广东、湖南啊，水灾淹得非常厉害，种种的情形，我们想不用再多讲。而我们能够有不能震动的国，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其实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永恒的国度。我们。在世界上要面对世界的大震动，然后以虔诚敬虔侍奉来经营神的国。因为所谓的国，神的国其实不是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能量或是一种荣耀的生命。每一个人所能够成就、所能够得着的事各不相同，每一个人要用心去经营。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是最近我跟大家讲好多次的，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个是神所造的人应该要有的形象。相对于机器人，相对于行尸走肉的世界上的人，我们是怎样呢？我们在世界上是神奥秘室的管家，那么也是上帝的基督的执事，也就是服侍基督的人。那么提摩太前书3:13，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真道就是信仰上大有胆量。这个经文原来是我们原先预定要去这个郊外礼拜的时候，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现在延期到七月嘛，七月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去，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让每一位都能够得到美好的地步，就是让我们能够站到好的位置，才会有好的成就，啊，我们。这个以前做公务员，希望站到好缺。那么在公司，在公司是里边去工作，也希望能够站到好像老鹰在上升气流上面。如果站到好缺、好位置，就会有好的成就。这是所谓的做好管家的祝福。我想讲一个故事，就是在主前5世纪的后半夜哈。有一场希腊的战争，就是这个雅典和这个巴格达的，斯巴达，你看我在这个雅典和斯巴达两个主要的城邦的战争。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个社会这个现象，像雅典它是比较有力量的城邦啊。他常常去攻打其他的城邦，那打下来以后把人家的城都破坏掉，那个整个城的人就变成奴隶，这个归在各家里边。所以那个时候许多富有人家 家里边的教师或者医师或者管家，其实都是从别的城里边抓来的奴隶。那么听说在这个那个战争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就是历史上这么说，也就是希腊的南方啊，那个包括斯巴达和这个哥林多那一片地区啊，那个半岛也有很多的海湾。那么每一个城每一个城都有每一个城的，有的是像斯巴达那些地方啊，是伯罗奔尼撒就是君王，然后雅各就是不是那个雅典就是民主，所谓的民主也是有贵族或是奴隶或者公民之分嘛哈。那么在斯巴达那个在伯罗奔尼撒有一个城主啊，他知道说雅典要打过来，那么他们可能抗不住，所以他就先要离开，那就把他的家产呢、啊、就托给一个奴隶，也就是管家，那么让他去管理着，然后那个管家就把那个他主人给他的家产管理得很好嘛。然后过了不久以后，因为主人的产业都在那边，所以不久他就派了几艘船就把产业都接走了，连人也接走了，那然后就给他自由，后来认他做儿子，就使他变成人生啊变这个产生非常大的改变。那么在他们的家里边，其实除了这个人以外，其他人也有很多做医师做教师的、啊、其实这个才能未必不如他，但就没有站到好的位置。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如果做好管家，那么可以说是站到好缺，他就会有什么机会优势。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是要成就什么呢？成就上帝托付给我们、赏赐给我们的职责所带来的职分所带来的职责，然后我们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站到美好的地步它的一个基本的意义。所以在约翰福音第21章，这个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在耶稣胸膛里的，那就是使徒约翰嘛。那么他就说主啊，这个他就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这个彼得是一个很热情的人，热情的人常常也会去关心别人的事情啊。那这个彼得就喜欢问东问西啊。那本来耶稣还正在跟他讲说，你要牧养我的小羊，结果他就管到那个人。22节，耶稣对他说什么？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想这句话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呼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职责，每一个人要做好自己当做的事。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已经有了，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宣告人人要经十字架进天国。我相信当我们领受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今天你们拿到的讲义，我们都有讨论问题，这面对真假越来越难分辨的世界世代环境挑战，意思知道吗？现在这个 AI 假冒的东西越来越普遍，那弄到已经非常非常难以分辨了。那么政府现在在讨论，很多政府都在讨论要立法，怎么样子去严格禁止这些假冒的东西啊？因为是随便，现在如果有人要造我的谣的话，只要找到我的一点点影片，然后随便他抓一些东西，怎么做都可以。这个是一个真假难分的世代。什么？我们跟大家讲的是要去了解上帝所造的人活和这个世代的一些行尸走肉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有活入神造人的初始计划，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生命才会有底气，人生才会有方向。我们讲到神造人的初始计划，就创世纪1章26节所说的，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神所造的一切。那么我们想，这个上次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实际上现在的人工智能非常厉害，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要有什么神工智能？怎么是有神工智能呢？就是我们是基督的指示，然后呢，成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我们每一个人里边都要有这个世界，无论科学怎么样发展，我无论科技怎么样发展，都不能够比较的，叫做我们里边有什么神的奥秘。所以刚才所读的三段经文，其实都谈到了一个主题，就是奥秘。我今天再一次的跟弟兄姊妹来做这个宣告，希望我们每一位都确确实实的知道，我们是站在一个美好的地步上，我们都是什么？跟我讲，我是神奥秘室的管家。再说一次来，我是神奥秘室的管家。你这个宣告就一定能够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你我已经领受了这个呼召以及这个应许，应当如何站定位置，尽好本分，成就上帝所要做成于我们里边的善功。我们再说一次，你是你人生、你的宇宙、你的一切唯一的主角，别人任何人不能取代你，别人或好或坏都是他们的事，你能够成为怎样的人，按着你的什么信为你成就。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点。今天上午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进到可以去领受神奥秘的这个地位地步了。那么我相信上帝一定要成就这事。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个信心，也就有这样的恩典。那么今天其实我要跟大家读的是另外一段经文，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九节一直到四十三节。请我们三十九节四十一节读一下，到四十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到，醒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么好，那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主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上帝造人是要让他们怎样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上帝造真人，也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领受上帝的祝福，成为有福的仆人，能够去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这段经文这里，今天我们所读的是路加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有相同的记载。而马太福音的背景就是要末后的时代，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我们所处的时空时代其实已经到达，如果说这个伊朗的战争再大一点点，那就差不多了，对吧？哦，这个那如果说七月五号真的有那样的地震的话，也差不多了。所以其实这是末世，你们要预备。路加福音其实它的背景，前面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小群。所以我们如果要去成就神的国，为了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为了在今生在震荡的世界里边我们有平安，而且有应许有祝福，那么我们也需要做好什么预备。预备什么呢？关键就是谁是忠心 有见识的管家。那么忠心有见识的谁是呢？我是，你也是，你我们在说，我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你跟我一起来宣布来，我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那么主是先派他管理家里边的人，管理要做什么呢？按时分粮。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管家的事，就是从忠心有见识以及按时分粮的职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做好管家的原理。做好管家，这个好管家是这个形容词啊，也是名词。那么做好管家就是动词了，我们要做好这个好管家。那管家的忠心，管家的见识，还有管家的按时分粮，就是他的职事。我们这个忠心是被神验中的基本元素，要有忠心。所以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些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有用。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要得到的就是神的爱，这就是一切。而这要从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那么这个有了这个基本的元素，就是爱，然后还要有见识。这个见识就是知识，就是能力啊！你要做工程师，你就要有工程师的学问嘛。你要做好医师，你要有医师的知识，对吧？那你要做好管家，要有好管家的见识，这是为神做事的基本装备。这个基本装备呢，在末后的时代，马太福音24章讲到要做好管家，25章一开始就讲到天国的十个童女，那么他们聪明的就是拿着灯又预备油在他里面。这个是讲到的是什么叫做聪明，要有什么？要有能力，要有聪明。那么这个管家的职事，我们成为神的代理，替他管理什么呢？管理家中的人是第一步，先会管理家中的人才有条件去管理他的一切事情嘛。所以我们如果要成为神的好管家，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怎么样？按时分粮。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就是按时分粮，这个分的粮是什么，要分给谁，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按时分粮的内容以及对象。我还是先做一个祷告吧。主耶稣，仆人在此时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也对你发出呼求，求你按着你的应许，按着你的恩典，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因为不是为了任何一个人，而是为了你的国度。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真实实的能够领受你的启示，得出你的应许，成为神奥秘式的好管家，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按时分粮，做好你分配给我们的职责，让我们在尽责的同时也就成为有福的仆人。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赐下恩典，赐下启示，赐下圣灵的同在，在每一位弟兄姐妹里边，让讲的听的同得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讲这个忠心的管家。这个忠心其实就是信心啊，就是命令的总归是从无畏的信心来的。这里讲到命令，约翰福音19章49节50节，帮我念下来。因为
我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所说的。所以我们所谓的真实的信仰，信什么？信的是父的命令， 父的命令，我们知道万有的最高的掌权者，我们讲到所谓的天命所归，我们是领受天命的人。什么是天命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是我他的命令就是永生，让我们按着神的定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那这是我们的信的内容。而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你从我听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主给我们的道是需要有规模，所谓的规模，它的 原来意思就是榜样或者是模型。那么对我们现在人而言，就是架构，我们的信仰要有架构，要有系统。也就是我们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听到，就我们有还是有许多人在上五字需要嘛，五字需要就是我们基本的信仰的架构，这是一个基础，这是正确信念它的机制，有一个架构，就让我们在上面运作的时候，那么 就能够按着真理成就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这个，其实讲到无畏的信心，或者是管家的忠心，原文是相同一个字，就是 pistis 这个字哈。那其实他讲到的就是一种能够说服自己也能够说服别人的深深的信仰。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些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最近还不知不觉就唱起来的，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深相信他必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我们信，我们过每天的生活，在信里边所积累的每一点都在上帝的保守。这个保守其实它是用一个珍贵的盒子把它装起来，放在那个地方，等我们与主同在荣耀降临的时候，我们一生一切的果效就会显明出来。就是好像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他在这个被水淹了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一生啊所有的事情都会流水一样的回到他里边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人生有许多经历，经历过一些事情，到现在那些经历对我是苦还是乐，其实 这都需要上帝的救恩去做改变。然后我们经过一生以后，使我们发现我们一生都在上帝无限的祝福里边的时候，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就能够显出这种信的全备来。而这个保罗讲这个话，他是为了尽天职而传福音，这是保罗的职分。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我们 也听到金雄跟我们分享啊，我们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上好的福分，这个福音是要尽心去传的。而我自己我也跟大家讲， 我现在认识到我的职分就是要使寻求神的人更真实更深入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存在，认识神的祝福。所以保罗是从所信的是谁到深信他能保守，我们都要从所信到深信。我们的信是能不能确实到一个状态，能够让我们面对一切的事情都不仅仅是坦然无惧，而且呢得胜有余。这是我们真实的信仰。这个信仰它是一个机制，是使我们所过的每一个日子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增加许多的荣耀，增加许多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它的一个这个 一个系统，系统化的状态。而这里讲到，这爱命令的总归就是从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容易了解，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无畏的信心也就是真实的。而无愧的是什么呢？这比较好，也比较好有意思。无愧的这个是原文就是 agaros， agaros 是什么？就是良善或者美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良，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也要有美好的良心。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字的字源，或者是字义和字源追溯，这里讲到说，本来这个字是形容词，但常常被用为名词，指的是内在的美善。所以我们有无畏的信心，有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的良心，我们把它可以翻译为良善的良心，那好像有重复。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可以把它翻译为叫做美好的良心。每一个人，他应该都有良心，但是良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讲到美好的良心，先要对良心有一种基本的认识。这个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我们刚才念到，做执事的也是如此，也要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真道，上帝给我们这里是真理，上帝的真理，它与它存，它形成一种奥秘，每一个人自己领受在里边，自己知道，他只能够对有相同经验，或者是有能够有相同的感动的人做有限的分享。上帝一定要在你里边放进非常奇妙的奥秘，这个奥秘你会不会讲？随着上帝的恩赐以及我们所需要的环境，既然是奥秘，就很不容易讲，对吧？但是你如果说有清洁的良心，就能够固守真道的奥秘，有了就好好守住，才能够不像一个漏的筛子一样啊，那个装了多少，就好像猴子捡玉米啊，抓住一个掉一个，抓住一个掉，那就没意思。你里边的真道的奥秘要慢慢的丰富起来。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所谓的良心到底是什么呢？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说，它是让我们能够承接奥秘真理的机具，是为这个非常有用的工具。那么我们讲过说，人是有体、有魂、有灵的。体是这个身体，我们知道，魂就是什么意志、思想、意志、情感，就是我们的人格。而灵呢，灵是魂，是我们意识得到的，灵很多事情是意识不到的，而良心是灵与魂之间的中介。良心这个东西比较好玩，有些时候你知道，有些时候没不知道，有些时候有感觉，有些时候没感觉。那有的人良心会很过敏，有的人良心会很迟钝，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良心。其实良心这个字，这个圣经在罗马书也翻译为这个是非之心，但其实这个字就是当我们存在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感觉，基本的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感觉吧。我们对每一件事情，你会感觉到好像很可怕，还是感觉到很恐惧，还是感觉到很平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你感觉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很可爱，还是感觉这个人很讨厌，这个人很让人厌烦。这个感觉，其实这良心起的作用，这个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去分辨一些事情。良心其实就是让我们做一些选择的判断。最基本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会感觉这件事情对不对，该不该做，这是良心的一种基本作用。其实良心更深的、更真实的一种作用，其实会让我们碰到每一件事情、碰到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感觉说，这个人好或不好， 这个人对我们而言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状态，这一件事情他的将来会怎么发生，那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它会有什么作用，会有什么价值，这些都是良心的作用。所以一个人如果是良心很鲜活很灵活的话，其实他就会帮助他去趋吉避凶。有些时候很多人他常常跟我们分享说，当他碰到好比说想要去坐一班飞机，那里面就感觉看有一种感觉越来越感觉不妙，其实那些都属于这个良心的范围。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良心会很好用，有些人会这个良心已经麻木了？上帝给人有爱，上帝给人有灵，灵会死掉，就是他的一个现象，就是良心渐渐麻木麻痹了，知道这个意思吗？那么那个除了使人没有办法去做合乎上帝的旨意的事以外，也就是做没有良心的事情，没有良心做事，其实更深层的状态就使人没有办法去分辨吉凶好歹，没有，那么也就没有办法使人去领受真理的祝福。所以我们刚才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什么清洁的良心，良心要 有能量，就是一定要清洁。一个人当他做一件事情，良心已经告诉他不应该这样做了，他硬着去做的时候，良心就玷污，良心就受困扰了。所以我们一生做过很多不对的事情，那么那我们的良心就会常常告诉我们说，你这事情已经做错了。这个已经做错了就是表示什么现象？表示良心已经污染了，想到那件事情就不敢想，那不敢想的时候就有一些心那个灵的作用就会被一点一点的被遮盖，被阻拦或者被破坏。我说到这里没有办法细细的讲，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一定要让我们有清洁的良心，才能够使我们固守真道的奥秘。那怎样才能够有清洁的良心？非常非常简单，提摩太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帮我念一下。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讲的是我们宣告的耶稣的宝血救恩。我们知道他已经为我们流血了，已经洗净了我的罪，所以我的良心就可以让我们有平安的感觉。这个说起来还是信的作用，但是作用就是那么明显。你没有耶稣的宝血，良心就会怎样？不清洁吗？信耶稣的血就可以良心清洁。所以第十章的二十二节，并且我们心中的天良，也就是良心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清水就是主的话，就当存着诚心和什么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是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个信仰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一步就是什么？洗净我们的良心。那么不是用别的方式，不是用你行义的方式或者奉献的方式或者做什么的事情，都任何方式都不需要也不管用，只有一个字，就是信。你信，你就会有清洁的良心。那么你做错，我们做错了很多事，别人对我们不谅解，我信耶稣的血洗净我了，他不承认，他还要控告我，那是他的事，我信吗？所以我们有清洁的良心， 我们就会怎样呢？就会有正确的见识，对一切的事情才能够从一种把一些负面的条件，把一些人的诡诈、人的自我辩论、人的这个顽固，那些种种的混乱啊，把它清洁掉，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见识的管家。这个是管家的见识，你要成为神的仆人，要成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要有真正的见识。这个见识这个字啊，这个其实这个Phronemos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翻译为什么？聪明的，翻译为灵巧的。这个有几个字啊？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的去行的人，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聪明就是见识这个字。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羊群一样，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怎么能够灵巧呢？因为你有清洁的心，就有见识，有见识就能够做好判断。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中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这个就是见识。所以总而言之，管家的见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天国有十个童女，那个聪明的童女，这个聪明也是见识这个字。要有见识就会有看见，而且有知识。所以所谓的见识，我把它分成两个点来说，一个叫做看见的眼光，一个叫做识别的知识。有些东西别人看不见，你看也看不见，那就什么都不讲了。但是看见，你认得它是什么东西吗？你能够识别它？好像人家拿一个古董来啊，那你能够认得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吗？啊，人家拿一个水果到你面前来，你这分辨得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吗？这都是识别的眼光。所以看见的眼光，其实就我们要有看见的眼光，就要有能够看透万事的训练。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帮我念下来，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受，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谁知道主的心去苦教的？但我们是有了基督的心呢、啊。你有基督的心，什么叫有基督的心？你知道基督是什么，而且常常存着，我就是要得着基督为至宝，这就是我人生的唯一的目标。那么这是有基督的心。有基督的心，我们就除了我们有肉体以外，我们还有神的灵，是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看得见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因为世界上的事情要看得透，才能够想得通，才能够活得好。我们要看得见世界上，其实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常常说，但是看得透，想得通吗？我们知道说，人生许许多多人都有表面上的生离死别，或者表面上的这个福祸灾疫啊，有的人身体好像很强壮，壮得像牛一样，但是忽然间一碰就死掉了。有的人身体有一直这个病那个病，像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那么这个很多年前有了癌症啊，那越活越开心，越来越活了，越活越好。那这个东西我们能够看得透。看透世界上的万事， 让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它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是什么。那么看的不仅仅是世事人情能够看得到，一切存在的价值都意义都能够看得明白，这个是能够看透万事，它的根基是要有永恒的生命的道。所以看见的眼光是能够看透万事，而识别的眼光、识别的智慧，我们常常说智慧就是要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人生每一个人都是由每一分每一秒的每一个选择而累积成他的人生。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来到了。那么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各样的知识，这个人类的知识越发展越透彻，那我们现在常说的这是已经是量子物理学的时代，对不对？什么是量子物理学？什么是量子？你可以几乎是可以把它等同于零，零就是量子，其中包括着资讯，包括着能量，几乎可以这样了。当然是零是 比量子所涵括的范围更高更大，但是我们了解量子的作为，了解它的外在以及了解它的内在，我们就会每时每刻都会在做一些训练，而且面对一些操练，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就要做选择。现在选择我到底要打瞌睡呢，还是要认真听？那么现在选择我听的这句话，我要觉得说他，我要认真的去思想他呢，还是要先去抵制他？时时刻刻都在做选择，一生其实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选择就产生很大的偏移。而上帝给我们的识别的智慧，其实我们就懂得做，常常去问，常常去问说，我现在这样的选择是选择的对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耶稣说，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每一天常常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我现在这个想法、这个选择，是我现在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吗？你选择那最好的，就是上好的福分。上帝如果没有一个人，没有给一个人智慧，没有给一个人真理，他是不懂得分辨的。而我们的真理是常常就是在我们越辨越明。什么叫真理越辨越明？今天我讲的就是，你越辨别，真理就越清晰。就会越有力量，因为我们有什么清洁的良心。根基是从我们有清洁的良心，靠主的血常常宣告，我是在上帝面前是被爱的，上帝给我的一切的好我都配得领受，所以我现在按着上帝已经给我的地步，按着每一个人的地步，我现在做最好的判断，然后我按着现在的选择，你怎么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但是你如果不做选择呢？还是明明知道那不是最好的，而去做了那个次好的或者是极为不好的选择呢？那就自己负责了。道理其实很简单，你是一点一天一天的这样操练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仆人，有信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能够为主人怎样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这是我们作为神的代理人、基督的执事，他的非常重要的基本观念。而按时分粮，我们要注意到两件事情：按时分粮，这个可以分的真粮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有一些钱财要分给别人，那可以让他去买米啊，可以让他去 够生活，那也是啊。但是 这里明显的不仅仅是这样，而且粮你要分给谁？我们世界上那么多人，你要分给那么分给所有的人，绝对是不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要去照顾得到的人，而有些东西你给他，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不要把圣物丢给狗。有些东西给一些人明明没用，你给他干嘛呢？他根本不想要，你给他干嘛呢？所以我们要认识呢，可以来领受这份真粮的真人。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世界上现在越来越可能有机械人、人造人了、啊，比这个肉体的人，这个太强太多了。但是我们如果是这个神奥秘式的管家，那就不一样了。所以真人就是可以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的。那么这一节经文其实很有意思，马太福音24:45和这个路加福音第12:42话好像是一样的。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按时分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个如果我们只看和本的圣经都一样，但是原文不一样。原文马太福音这个粮，它的意思是什么？是饮食，是养生的营养品。而这个路加福音的粮，其实它是定量的麦子，就是这个字是麦子加上粮气。也就是说，马太福音它讲的是天国的福音，它讲的是福音的质化的质，而路加福音讲的是人，是服侍神的人。这里所讲的是仆人要成为按时分粮的器皿。我们有粮气，用什么粮气粮给人？它的差别在这里。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家里的人一样都是家里的人，两个地方的原文也不一样。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的这个家里的人，就是 oikos 那个字，就是家。那原来是家中的成员的意思。那么在希腊人那个时代啊，其实家中的成员，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主人跑掉了，家里边和其他人很多都是奴仆啊，一起做奴仆的人，那个大多数是用这个，用作这个。所以我们常常用的提摩太前书5:8，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其实这里这个家里的人就跟马太福音24的是相同的一个字，只是比较有意思的亲属，其实亲属这个字原来就是自己的，而自己的家人原文没有自己啊，所以亲属就是讲什么血亲，讲我们自己的肉体的亲人。而家里的人呢，他是一个特定的名词，是谁呢？家里的人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上帝所分配给我们的成员。那我今天呢，要先跟大家讲这个。其实我今天修了，但是修了讲义没有修好。其实我是要想跟大家讲这个家里的人呢，就是在好，等一下再补充好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今天林中立在城上城要讲的信息，关于希伯来书第3:6，告诉希伯来书第3:6，我看一下好了。我常常修了以后，大概是忘记存了，结果修出来都没有。希伯来书第3:6告诉我们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所以其实这个神家里的人就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我们有基督的盼望，而我们一起在主的恩典当中是受到上帝的管理的这些人。那么在像同一章的第14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也就是家里的人是这个在神的家里，在基督上面有份的人。其实这个家里的人呢、啊，就是能够领受真理的人。同样是家里的人，未必都能够领受，也未必都能够得到相同的祝福。这个每一个人各自的用心还是不一样的。那么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家里的人，他在希腊文的编号2332是什么字呢？比较有意思，这个是这个 relapia、啊、这个字你看到他其他两次都翻译为什么医治，就是路加福音9:11，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这个字。那么还有呢，启示录22:1-3，帮我念下来。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从神的羔羊和宝座上流出，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能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也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我比较喜欢整段的经文看一下，但重点我只是跟大家讲说，这里所讲的这个字就是医治万民这个字。所以其实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家里边，在马太福音所讲的那是家里边的成员，而在路加福音所讲的是需要的人，需要被医，需要得到救助，需要得到服侍的人。我们一样在神的家里边，那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需要被医治的人？这个医治啊，我看到这个主耶稣说的是这个这个要医治那些需要被医治的人。在我们讲到可以分的真粮，这路加福音这里是讲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拥有一些可以医治万民，可以使所有的人他的生命都得到更新，他的痛苦都能够得到释放。像我们这今天早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啊，说当我心得释放，那么我们的羞愧都怎样？羞愧都怎样？我忘记了，啊，都松开啊。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真实实的持守着，或者领受对上帝的福音的信，然后呢，我们在信的基础上面，我们人生有一些这个缺陷那个缺陷，有一些这个想不通的事，那个看不明白的事，或者是不会做的事情，主的话一点一点的按着他对我们成就的计划，就会一点一点的做成于我们里边，让我们成为有见识，让我们成为有生命，让我们成为有荣耀的人。所以这里讲到医治万民，那么这是这个讲到说什么？马太福音9:12，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一样是神家里边的人，他是有病的人吗？罗马书3:10，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保罗说，保罗在提摩太1:15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十分可信的，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保罗他说他是个罪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是需要靠耶稣基督的血我才能够去在上帝面前站立，我不是靠着我所行的义。然后我们如果说领受这些事情，我们就能够按着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那么能够去领受上帝将属灵的话讲给属灵的人，这原来就是 以灵对对灵的意思，这个他是已经蒙受了基督的真理，他是认识到自己是需要救恩的人，他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他就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他就能够成为一个领受属灵的恩赐的人。所以我想时间不是很多，我快快的把里边的一点负担跟大家讲。保罗在罗马书一章第九节以下说，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到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你我在你们中间因着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保罗想要把恩赐分给罗马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这个等一下中正会报告啊，我们在27号有一个这个退休会嘛。其实我自己很想在退休会上面，就如保罗所说的，那我上帝可以证明我怎样常常的想要说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大家。这个属灵的恩赐包括说语言，包括这个会有医治的恩赐，包括会有祝福的权柄。其实领受这些恩赐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刚刚信主还没有受洗，我们就经历过一些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医治的恩赐和其他的恩赐，那个是已经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但是经历过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反而是不太做那些事，原因是领受恩赐很简单，成为一个能够领受恩赐而不被恩赐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人很不容易。因为你有恩赐就会骄傲，你有恩赐就会被人高举，那被人高举又很容易得到财力，因此许许多多的人因为有恩赐都跌倒。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相信我们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会知道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不是自己很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很简单的领受一些属灵的恩赐，让我们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14节到16节，保罗也说，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在这个罗马书是这么写，在提摩太前书又对提摩太这么说，所以将这些事先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有六个阶段，我以前讲过这个信息，如果我讲过到哪去，师母那里可能有资料，那 我已经忘记在哪里了，如果有需要我有机会再跟大家讲。那总而言之，这个敬虔我们要怎样前进侍奉，就我们如果前进侍奉，就有那个大的奥秘要成就在我们里边。这些事情是很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很单纯很容易去实践的。关键还是我刚刚所讲的那句话，我们可以领受恩赐而不会被恩赐绊倒吗？这就是最基本的事情。所以刚才我想讲的，我以为移开了，就结果放在还是在这里。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起初的爱，起初的信，起初的谦卑，起初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让我们一本初衷，无论怎样成就，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当然我们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就是信心，然后这个信心用一件事情在体现的。第三节到第五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这个论断包括批评，也包括什么？褒扬、夸奖。那么说，这个第四节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出人心中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今天再一次把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着，意思是什么呢？所有的学习，我们都可以集中在非常非常简单的几个字里边。我们希望有爱，这个爱就是神的荣耀，是从信来的。信，我们要有清洁的良心，才能够借着信使神的奥秘一点一点的成就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边不论断别人，这是我们要跟别人有好关系的一个基本的操守。其实这非常不容易，我学到现在啊，常常不知不觉心里边就起了对某些人的论断，要不断的被提醒，然后不论断自己，也不被人论断。因为我们知道不需要论断，上帝已经说我是好的了，谁说我什么都没用？有谁能够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呢？我就是好的，因为我靠的不是靠着我做得好，而是靠我信得好，那就这么简单。然后呢，我们就能够一点一点的，每一个人按着上帝量给每一个人的计划恩典，你各自会承受，各自会领受各自不同的非常奇妙的奥秘。这些奥秘有机会可以与人分享，但是能够藏着就藏着。这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说奥与秘，你就是需要好好的珍藏着，那才是我们生命的奥秘。所以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人，主人要派他管理家里边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这是其实我们要做神奥秘式的管家，就要按时分粮。按时分粮分什么粮呢？按着所谓的时，按着我的身量，所谓的粮，那个人他是不是要？我们只给那些需要的人，我们只给那些上帝所要祝福的人。至于我们给与不给，其实都是上帝的事。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忠心。忠心就是信仰，信仰就是忠心，只需要他有信仰。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两句话，这个讲义上面我没有改好啊，所以放在这里是比较准确的。认识做好管家的恩典与恩赐，尽好按时分粮的职责与作为。我说了，好管家是一个名词，做好管家就是一个动词。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管家，就是有粮可分，按时分粮，这个粮还是随着我的越分越多，就是五饼而已，放在我里边的粮越分就会越多，会够五千个人吃，但是五个人来吃也很好，对吧？尽好什么按时分粮的职责以及作为。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停在这里，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知道世界的震荡极大，但是我们在你里边有平安，在你里边有盼望，在你里边对于我们的今生以及永恒都有那说不尽的感恩，因为我们是能够知恩感恩 前进侍奉的一群人，我们也知道我们必定要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求你就按着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器皿，让把你的恩典，把你的祝福，把你的属天的奥秘赐在每一个人里边，让我们各自领受，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丰富的家。谢谢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一起的学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